小心点的看，看什么看，我就乱怎么样，到了月底钱不够花，我不相信只有我是这样，却欢迎收听哈萨菜鸟新移民，我是哈萨。我觉得大家应该是非常的悲伤，因为呢，就在刚刚，台湾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呢就表示，我们的三级警戒要从6月28号延长到7月12号。我觉得大家听到这个消息，应该真的是有种哦，到底是有完没完？因为我记得没错的话，我们应该已经延长了两次。但是我觉得不幸中的大幸是这次的发表，我们的确诊数字好像是 有降下来嘛。那从这则新闻上面，我看他是说，因为目前北农好像是有一些群聚感染的事件仍然发生，所以而且有鉴于说世界各国因为解封太快，所以会让疫情整个再度的，你知道，有死灰复燃的那种经验其实是屡见不鲜。所以呢，为了确保台湾人的健康，所以指挥中心评估之后呢，全国会再同步维持疫情在三级警戒，再延展两周。那我希望这延展这两周是能够我们再迅速的把这个疫情的这种热度整个降到最低，然后让我们可以赶快的回到正常的生活。那在这边哈萨呢也跟大家讲一下，如果呢你目前居家办公还是把餐厅的那种桌子啊当做你现在的办公桌的话，我觉得现在好像是时候可以考虑一下升级一下自己的桌子吧。然后如果你还是用笔电的话，或许可以买一个电脑萤幕，因为我们不知道这样子的生活还会在多久，就这样的三级警戒。那也或者你们公司可能渐渐会开放让你们居家办公时间就是 hybrid， 像哈萨的公司一样，可能有些时间你去办公室，有些时间你可以待在家里办公，所以或许是可以考虑升级一下。那如果说有一些线上的课程啊，跟着做瑜伽，跟着做有氧，也开始订阅起来吧。感觉还有一阵子，两个礼拜其实是很可怕，因为那时候我记得哈萨在回台湾在做居家隔离的时候，那个两个礼拜，我觉得到达第七天的时候，应该就是居家隔离的一半的时间的时候，就已经觉得快要疯掉，就是觉得说，哦天哪，我到底在干嘛？有一种每天都好像在过一样日子，你真的会忘记说到底是今天是哪一天。我还记得其中有一天，我就是去厕所，然后就听到那个我的手机一直响，然后我就想说，哎，是谁打电话过来给我？然后我去看，就是区公所。然后他就说，哎，你怎么没有接电话？我就想说，哎，你不是已经打电话给我过了吗？他就说没有啊，那应该是昨天。所以你就是会在居家隔离的阶段，你会有一种神经错乱，然后会有一种你不知道今天是哪天，因为今天是哪天好像也不是太重要。所以我相信大家现在就会有一种这样子的感觉，然后有一种你不知道今天是星期几，好像 it doesn't matter。 就算你上班，你还是感觉就是 因为你待在家里面，你没有真的踏出换一个环境。我相信对很多人来讲，其实你虽然都一样在上班，但是你在同样的一个环境，其实是还是会影响心情的。尤其现在台湾真的是爆热的，我现在在这边，昨天我觉得今天还好，昨天这边到了，昨天是夏至，那到31度，我就觉得快要受不了，因为其实美国这边不太会有冷气这样子，我应该说华盛顿州这边比较没有人在装冷气，那很多建筑也都是以前的，以前温室效应还没有这么严重的时候，其实很多的 apartment 啊 condo 都不会有冷气，所以一到夏天，应该这么说，就其实西雅图这边通常热的时候，其实大概就是一周，你会让你觉得 OK， 好像真的还蛮热，但其实过了之后，天气就还蛮凉爽。好的，我知道大家三级警戒这件事情再延展2周，一定会影响到大家的心情，然后会觉得说，哎，以前那种可以好好的去，你知道，塞街雅琪这种生活就不复存在。你现在出去外面过一个所谓正常生活，像当时疫情开始发生的时候，台湾还能够国内旅游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哦，天哪，好想要去日本，好想要去其他国家旅游。到现在三级警戒，我们只能待在家里面的时候，去逛逛夜市，这样单纯的享受就已经是变成非常的奢侈了。所以把握现在，那大家调整好心情，我们再出发。那现在我们就来听听这首由拍摄少年所带来的《塞亚七》。
青春有
好，你刚才听到的是来自拍谁少年的谁雅琪。好，我真的好怀念逛夜市的生活哦，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去逛夜市，因为在美国这边的夜市真的是蛮诡异的，就是他这边的夜市会有麦当劳，就觉得哎，这什么奇怪的夜市啊，然后会混杂一些，就像是华盛顿大学UW 他们会办台湾的夜市，然后我是没有实际上去过，只是我在 Facebook 上的网站上看过，结果蛮令人傻眼的，因为他的那个台湾夜市里面会卖越南的河粉，然后想说这是什么台湾的夜市啊，但仔细想想我们台湾夜市其实有时候会卖一些泰式的饮料啊等等之类的，只是我觉得我们在异地在美国你就是会想要吃一些很传统的东西，你不会想要看到越南河粉在那边或是麦当劳好吗？麦当劳我家隔壁走路就可以到了，我何必跑到一个夜市然后去吃麦当劳，对不对？ OK whatever。 好，那最近呢在上个礼拜六的时候，我们跟风跟现在大家很流行就是 virtual hangout， 就是用虚拟的方式，大家用 Google Map 或是用 Zoom meeting， 然后跟自己的朋友跟自己同事碰面。那哈萨也跟自己的高中同学，我早上我美西的时间早上七点就为了跟这群高中朋友碰面，我真的觉得我的毅力真的是非常的惊人好吗？那一天我们就 Google Map Login 进去，有我的朋友那一对夫妻，他们在月子中心，还在月子中心还享福的时候，每天就是有人帮忙顾着小孩。那另外一个朋友他是现在怀着第二胎，那有一个朋友是新婚，有一个朋友呢是创业家，所以我们就在那个 Google Meet 里面就是聊了很多，大家就 catch up， 然后去分享彼此的近况，就觉得说真的是变化好大，因为距离高中那个时期其实已经过了大概14-15年的时间，其实有时候想想还蛮惊人的，就是怎么已经过了这么久。那我们从聊天的话题到聊说什么时候约唱歌啊，然后什么时候约出去玩，到现在出去玩已经是非常困难，如果说大家能够找一个时间内就是凑起来去吃一顿饭，其实就已经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尤其很多朋友已经有家庭，有家庭就算了，结婚就算了，有小孩就会开始被绑住，那整个话题其实也在围绕着就是妈妈经爸爸经。记得我们当中还聊到说我就问我其中一个朋友说那你现在听到婴儿的哭声，你的奶头会整个就湿了，就会告诉你自己说我开始要喂奶。他说真的会耶，就是会有这种母性的光辉，不是母性的光辉，应该说母性天生的自然反应，就是会分泌乳汁，就当你听到婴儿的哭声的时候，你就是会有这些自然的反应。那有刚怀第二胎的朋友，就是他目前是转职，就换了一个新的工作，所以他就有在提说这个第二胎好像就是会比较你知道放松一点，就不会像第一胎一样那么谨慎，可能没有喝咖啡啊，就是比较忌口。我觉得大家好像都这样，像我们家里面有没有三个孩子，就是老大我大姐的照片就是会比较多，因为刚出生嘛，就是备受宠爱，所有大家什么东西都是新鲜事，然后好像很多到第二胎到第三胎就觉得啊青菜啦，就是用前面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的，就是不管性别，可能前面是姐姐，那弟弟给他穿裙子，就是完全也不在乎任何的颜色了，就是或是不在乎玩什么样的东西，就是反正有得玩就好了这样子。在此向我那个朋友呼吁一下，好平等，好两胎都要平等 OK。 好，那有很多可能没有 catch up 的朋友，其实我觉得用这样子 Google Meet 的方式远端去跟彼此聊天，就是这样子一个 hangout， 其实我觉得感觉还蛮不错的。那不知道最近的你们还好吗？就送上这首来自棉花糖的亲爱的朋友。满天的星空下，我们许下了第一个愿望，希望我们永远都勇敢，挫折也不害怕，回忆起年少无知与轻狂。
许第二个愿望，希望我们能改变世界，却被世界改变。我亲爱的朋友啊，你现在三个愿望，希望生活有能能分享，身体也很健康，后来的我们争吵与奔忙。许第四个愿望，希望我们能回到从前，却回不到从前。我亲爱的朋友，
好，这就是棉花糖的亲爱的朋友。其中哈萨非常喜欢一段歌词，就是我亲爱的朋友啊，你现在过得好吗？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感叹时光从不留下？我亲爱的朋友啊，再疯狂一次好吗？有没有变成你想要的成为的那个大人啊？我觉得我们常常在某些阶段的时候去回想自己，就会想说自己做了某一个决定，然后引领到你现在这个人生。那希望大家在回过头看自己的时候，会觉得感谢过去的自己，然后让你成为现在的你，这样子都不会觉得时光是白费的，每一分每秒都过得非常的扎实。这样好，那在疫情的期间，我觉得大家不难免 会追剧嘛。那哈萨是一个非常喜欢音乐剧、舞台剧的人，所以最近就有一个好消息，就是绿光剧团吴念真就是大开放，从6月21号到6月26号每天晚上的7点30分台湾的时间，会播出台湾就是他所编剧跟导演的《人间条件》的全系列，一天会播一集，那六天总共会播六集，每一集会上架48个小时。好，所以哈萨已经追到了6月22号，我今天刚看完第二集，就是《人间条件二》，他与他生命中的男人们。哈萨非常非常的喜欢林美秀，林美秀在《人间条件一》的时候并没有出演，但是我记得没错的时候，没错的话，《人间条件二、三、四、五、六》应该都有他吧，反正我确定《人间条件一》是没有的。好，那人间条件一呢，其实它的主题标题是说满足心中缺憾的幸福快感。它就是有一个阿嬷，她就附身到了她的孙女，重返人间，然后去完成她当时的生命中的一些缺憾。我觉得其实缺憾在舞台剧这个话题里面其实还蛮常被使用的，因为我觉得人生会人就是因为有缺憾，我觉得不能说因为有缺憾而美，但是缺憾往往都是最勾住人回忆的一个部分。那黄韵玲就是一人分饰两角，就是演小孩，同时呢就上身演她的奶奶。我觉得她在里面演技还蛮好的，我觉得有点点可惜的部分是她在演 17岁的那个讲话有点太刻意的那种儿童腔调，让我有点想要揍他。但是其实大致上演的蛮好的，因为你在台词的转换之下，你必须还要把情绪做转换，你有可能会神经错乱，就是你把要讲奶奶台词，如果你又是用很稚嫩的声音讲，整个就会错乱。所以我觉得他的演技整体来讲也是非常的精湛的。那么《人间条件二》，他与他生命中的男人们，就是黄韵玲去饰演的是年轻时候的林美秀，林美秀就是饰演老中老年的阶段去回顾他这一生。我觉得描述的还蛮符合台湾的女性，不管在哪个时代，我觉得可能现代就是比较观念比较开放，但我觉得甚至可以套用在我爸妈那个年代，就是台湾的女性会面临到可能长男 的媳妇会面临到大家族的一种压力，或是有很多东西是必须得忍气吞声。那看完之后，其实吴念真导演也有说到，其实他想要描述的是可能我们爸妈那个年代他们书没有念得非常非常的多，但是却很注重的就是人情道义这件事情。但是到我们这个年代，可能我们接受到很多很多不同的教育，那我们可能所看到的东西是不同的层面，一定是有不同的价值观。所以他想要讲述的就是不同时代对同一件事物产生的不同的角度跟它的冲突。我还蛮喜欢这两部《人间条件》，因为我觉得《人间条件》系列都讲的是蛮小人物的故事。其实我最喜欢的是《人间条件4》，我忘记我没有到剧场去现场看，但是我记得《人间条件4》是讲一对姐妹个性迥异，黄韵玲是演妹妹，林美秀演的是姐姐。我记得那部戏讲的会是比较现代为背景的故事，那我其实印象有点模糊，但是我非常期待可以看《人间条件4》。对，那其实看完 YouTube 上面的播放之后，我觉得其实还是跟现场去看那个剧场是有很大的差异。如果你是从来没有去剧场看过的，你可能看 YouTube 你会觉得说在演什么东西，因为现场的感觉真的是完全的不一样。就算是同一出戏，你可能看个不同的三四场，它会随着观众给予的反应，台上的演员会有一些不同的情绪表现。所以期待疫情赶快结束，然后大家能够重返剧场去感受那种很及时很互动式的一个表演。好，那我们现在要送上来自《人间条件6》的主题曲《未来的主人翁》，罗大佑送给大家。真心的关怀，每个来到
在他们悄悄的睡梦中。我们不要一个被科学游戏污染的天空，我们不要被你们发明变成电脑儿。
好的，这首歌大概有七分半，我不可能把它播完，它就是一直不停的飘来飘去。好的，所以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如果你有空的话，不妨去 YouTube 去看一下《人间条件》系列，我觉得是非常精彩。我觉得你都能够从这些戏剧当中找到跟自己的共鸣，或是看到自己爷爷奶奶那一代，或是看到自己爸妈那一代，我觉得。你可以透过别人的故事跟自己产生不一样的连接，我觉得都还蛮好的。接着要跟大家分享，在六月份呢是同志骄傲月，我觉得尤其是在国外这样的月份其实会蛮大肆的被庆祝的。那当然就会有大家熟知的彩虹旗嘛。讲到彩虹旗，我觉得会不会大家对于彩虹旗就觉得说 OK 彩虹它可能就代表多元，但其实彩虹旗的每一个颜色都分别代表着不同的元素跟有它自己的意义所在。现在我们比较常看到的彩虹旗是六个颜色，其实最早以前是八个颜色。那它是有一个艺术家叫做Gilbert Baker 所设计的。好，那我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每个颜色所代表的是什么。那第一个颜色是亮粉色，代表的亮粉红色，它代表的是性 sex， 这就是其中一个颜色。现在已经没有看到的。那当初其实是因为，他们在制作的时候，因为这个颜色的染料是比较缺乏的，就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后面就没有这个颜色。那比较常现在看到的第一个颜色是红色，那红色代表的是生命 life， 接下来是橙色，代表的是治愈 healing。然后黄色代表是阳光 sunlight， 那绿色代表是 nature 自然，那青绿色代表的是魔术 magic， 那靛青色代表的是和谐 harmony， 紫罗兰色代表的是精神。那彩虹旗它是在1978年的6月25号在公开场合正式的亮相。那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同志骄傲月那跟6月份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其实这个起源可以最早追溯到1969年的6月发生的一个称为石墙事件。当时的警方呢，是在一次的搜救行动当中 在美国的石墙酒吧 Stonewall 里面跟同性恋者发生的冲突，然后当中酿成了一个流血事件。那这样日积月累的矛盾累积起来，就是造成同志族群的不满，所以他们就集结起来去争取这个权益，所以就也奠定了六月骄傲月这样子的活动的一个基础。那么彩虹旗在台湾为了融入台湾的在地文化，所以我们有将六色彩虹的意涵去重新做了一个定义。那在台湾，红色呢代表是性爱，就是废除恶法，性权就是人权。橙色代表是力量，集体展现我们就是力量。黄色代表是希望，勇往直前，打造希望的种子。绿色代表是自然，看见差异，自然的展现本性。蓝色代表是自由，自主多元，解放身体的自由。而最后的紫色呢，代表是艺术，活出自我，创造缤纷的艺术。好，所以这就是彩虹旗在台湾各个颜色所代表出来的意涵。所以之后大家看到彩虹旗就不会只想到说，哦，它代表多元，其实它每一个颜色都分别各自代表着不同的意义，有它的代表性这样子。好，那现在想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是有一说这个艺术家，就是创造这个彩虹旗的艺术家贝克，他当初的灵感有可能就来自于这一首歌 Judy Garland 所唱的 Over the Rainbow。
Chimney tops, that's where you'll find me. 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 bluebirds fly. Birds fly over the rainbow. Why can't I? If happy little bluebirds fly beyond the rainbow, why, oh, why?
好的，您刚才所听到的是来自 Judy Garland 所带来的 Over the Rainbow， 我觉得听起来真的是非常疗愈身心的歌声。我觉得这种旧旧的这种复古的感觉，我还蛮喜欢这种音乐类型的。好，那节目最后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节日，是一个美国最新的 Federal 联邦的节日，六月节。那这个六月节呢，英文叫做 Juneteenth， 它是美国最古老的节日之一。它所纪念的是美国历史上长达200多年的奴隶制度的一个结束。但是这个节日居然又过了100多年，这个节日才获得了联邦法律的认证。那这个节日最早可以追溯到1866年的6月19号。 那但是他是一直到1980年德州才首次的将它正式成为官方的节日，那又再过了40多年才成为美国全国性的节日。那么在美国经过了黑人弗洛伊德被过度执法之后呢，这个黑人的命也是命， Black Lives Matter 这个民权运动呢就声势开始上涨，所以美国总统拜登在当选之后也去支持了这个节日，定定为联邦的节日。那么六月节是什么？它的名字是从哪里来呢？它的名字其实是来自英文当中的 June 六月跟 19th 就是19日这个两字结合在一起。那这个日子呢是又成为解放日或者是自由日。美国总统林肯在1863年的时候公布了解放奴隶宣言，正式的宣布废除奴隶制度，但是当时由于美国内战还没有结束，所以又经过了两年，全美的黑奴才真正的享有自由。那么在美国内战期间，主张蓄奴的南方各州与北方各州进行作战，那德州呢是属于南方的联盟国，它是最后一个向北方合众国投降的南部州，也是美国黑奴最后获得自由的地方。在1865年的6月19号，在北方军取得了全面胜利，内战终于结束之后，德州的奴隶才被告知到说他们获得了自由，而那时候的林肯总统已经遇刺身亡。 OK， 那这样子的一个节日为什么最后终于会成为全国性的节日？美国的《纽约时报》记者 Hannah Jones 在之前呢就一直呼吁将这个六月节正式的定定为全国性的节日，他也因为这样子撰写了一篇关于美国奴隶历史的系列报道而获奖。他的文章当中提到，美国没有一个解放日来纪念奴隶制度的废除，这说明了依然存在试图掩盖的行为，以及对我们过去的所作所为进行了否定的态度，所以六月节应该要被定定为全国性的节日。终于，美国政府在今年的6月19号来临之前通过了法案，将六月节正式了定定为联邦的节日。好，所以跟大家分享这一个美国最新的联邦节日，所以哈萨也会因此得利，所以以后6月19号又多了一个节日可以放假，就 celebrate the freedom。 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美国的民主的进程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分享，最后我想要送上 这首来自娄俊硕的 Feel， 那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待在家里面，然后注意健康，不要忘记现在还是夏天，所以还是保持一个好心情。这首 Feel 送给大家，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Can't feel it, been a
了自己在这里找到美丽，放大了自己太渴望手上北美，多想与你有的相遇，所以相遇氧气在你的锁骨形成气泡，换气的必要存下的记号，潜入 happy man 的这一秒，故事不需要设计稿，
忧伤一望无际的海，我想一望自己的海，不用奇妙抱住脑袋， Alright Baby just give yourself a chance， 让你开心点拥抱海平面， Baby just give yourself a chance， 泡在海里面拥抱海平面，
我在自己手里